圣灵施行救赎第101讲，我们讲到因信称义，不是在神永恒的计划中，也不是主耶稣复活，这时候是在上帝看我们的信心而称我们为义。这段里面呢，讲到信心和称义之间的关系。神学的用词有 instrumental cause， 信心是称义的工具、方法或者导体。第二呢，是信心是领取、支取 appropriate 耶稣基督的义的那个的功能或者是机体。我们上一讲开始了这一小段，我们再从这小段开始来讲。Faith is the appropriating organ， 这个名词领取、接受耶稣基督的义的机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罪人借着信心领受、领取耶稣基督的义。那请记得，耶稣基督的义就是他借着他无罪的一生和十字架的死所赚来的义。罪人借着信心领取这个白白为他而赚来，是重价赚来的，但是为他是白白的，为我们是白白的义。借此借着信心领受基督的义，就有意识的就建立了一个他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联合。也就是说，这信心呢，他就与基督联合，进到基督里。耶稣基督所赚来的公义，就构成了这个罪人的义。这个是他的这个是一个法律的基础。跟在这个基础上，上帝正式的宣告他称义了。再说一次哈。上帝的称义正式的宣告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什么基础？耶稣基督的义的基础。罪人借着信心就领取了这位中保基督的义。事实上，这个中保的义呢，在永恒里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就已经所谓理想的原则上的计划里面已经归算给他的。根据这个永恒的计划，按照上帝永恒所预备好的、计划好的，现在上帝正式的宣告他称义了，所以他目前就正式的在神面前是称义了。Faith justifies， 信心在这里，我们在讲信心是领取基督的义的机体，信心是使人称义的。但是我们要很小心，这里说信心使人称义，因信称义呢，绝对不是说信心本身有什么功劳。上一讲我请各位小组讨论说，祷告信心灵光吗？为什么灵光？为什么有效？不是因为我们的意志，不是因为我们的声浪，不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啊。信心使人称义，信心灵光使神接纳我们。在什么程度上信心 takes possession of Christ？ 当我们借着信心拥有耶稣基督 ，take possession 这两个字有些字很难翻译的。下面还有三个字是 lay hold of， 因为我们在信心里领受而拥有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领取基督的信心是使我们称义的。比如说有人给你100万块钱，你去领取这100万块钱，你就有了，你就富有了。但是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功劳，也不是你的手有什么好处，是那位送你礼物那个人的功劳，所以你领取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但是这个领取，这个信心本身没有功劳的。这个名字领取基督的义的功能或者机体，是包含了前面那个工具啊、导体那些的概念。所以呢，与我们的信仰告白，不论是威敏斯特、海德堡等等里面的表述呢，是符合的。而且这个 appropriating organ 领取基督的义 的功能这个名词呢，比工具、比导体更好、更有好处。因为这个名字 appropriate 领取呢，就完全排除 在称义里有任何的功劳，或者说就排除了信心是不是称义的基础或者根基。不是的，称义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义，称义的工具就是那个讨饭的乞丐空的碗领受上帝的恩典，是一个工具而已，是一个领取天上的白白的恩典的那个的功能。所以信心是领取耶稣基督的义的功能，有 两重的意义。第一 A， 透过这个功能呢，这个机体呢， We lay hold of an appropriate merits of Christ， 我们投靠，我们挨在主耶稣基督胸膛啊， lay， 或者是我们抓住，也可以 lay hold of， 我们投奔投靠基督的功劳，我们也接受支取基督的功劳。 appropriate 啊，接受 lay hold of 投靠。 and accept these as the meritorious ground of our justification， 我们接受基督的义，基督的功劳作为我们称义的功劳，我们称义的基础。As such， 既然呢，信心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功劳，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义以致称义，所以呢，在原则上，在逻辑上，信心是在称义之前。第二重意义。It is also the organ by which we consciously apprehend our justification。也是透过信心这个机体这个功能呢，我们有意识的就体会到我们的称义。 apprehend 这个字可以解，可以说理解，但是不止理解，是体会到，我们意识的体会到我们的称义。 and obtain possession of subjective justification， 因此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主观的称义。你记得吗？前面讲过主观的称义，就是我们感受到称义了，我们感受到我们真的是罪的赦免了。好像约翰卫斯理在1734年5月42号8点45分那种的经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刻的经历，但是那个主观的，我的罪的赦免了，我的重担脱落了。再来哈，信心是那个的机体，那个的功能。我们有意识的体会到我们称义了，罪的赦免了，我们就有了这个主观的经历里面的称义。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心原则上也是在称义以先。总的来说，这个名字伯克夫说，这个名字就是 appropriating organ， 支取基督的义的机体呢，是值得采纳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严格的来说，我们是透过信心这个机体去支取基督的义作为我们称义的根据，不是透过它来支取称义。虽然这里是一个非常细的一个分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信心是领取什么？信心是投靠什么？信心不是投靠称义，信心是投靠耶稣基督。那特别在我们信心软弱，我们面对苦难、怀疑、试探、逼迫的时候呢，我们投靠什么？我们不是投靠，甚至我们不是投靠赦罪，我们是投靠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赦罪，有神的儿女的名分，有做后事，有未来的盼望等等。OK， 所以我们投靠的是耶稣基督。那这里讲了要再讲，讲了再讲呢，就是说要搞清楚信心的对象不是那个感觉，你要抓住的，你要想要追求的，不是那个主观的得救的确据、赦罪的确据。当然，那个上帝是要给我们的，那个是甜品，饭后甜品啊，那个是另加的。但是呢，我们真的要的是耶稣基督。再来哈，神称我们为义， 我们觉得信心就接受了，那这个信心会软弱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信心软弱，面对苦难、试探、逼迫、病痛、死亡的时候，你信心要抓住什么？抓住的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称义的根，称义的基础。所以我们上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要把称义成为你的感受，成为你的经历。这个信心呢，就不是我们信心在章已经讲过了哈，就不是哦，我信就是咯，我理性不通过我就信就是，不是那种迷信，是有知识的信心啊。我们前面讲了一大章的信心，对不对？啊，信心是认知、追求、渴慕、同意、认同。第一是认知，第二是认同和渴慕，第三是投靠、依靠、委身、接受，三方面啊。所以这个信心是个很丰富的概念。所以当有非基督徒来取笑我们，还是你们基督徒呢，凡事顺利就说是神给我们的，不顺利又说是神的旨意，都是盲从的。我们不是盲从的，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我们认识这位活的神。所以这个信心呢，是信什么？或者应该问是信谁？是信耶稣基督。我们是服侍一位，我们是信奉一位活的救主，因此我们有赦罪的确据，因此带来很多很多的信心带来的好处，平安、喜乐、盼望等等。好，第三，信心是称义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最定义性的必要的条件。这个这种的名称呢，是某一些改革宗神学家提议的，不太受欢迎。他所表达的概念是完全属实的，就是说人在信心以外，就是若没有信心是不能被称义的，而这个信心呢，是人称义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这个名字呢并没有什么正面的意义，因此呢有可能造成误会。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完这一段了啊，是因信称义。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基部分，第七部分，信心的基础。那我先来读一读这个比较小的标题。第一，称义的基础不在人的美德或者好行为。第二，称义的基础唯独在于耶稣基督完全的义。我们来哈，来看称义的基础。罗马天主教和改教者之间的最重要的争议之一，另外就是改革宗神学和阿米念主义之间争辩的最重要的争议之一，就是 the ground of justification， 称义的根据。请注意哈，这个是跟我们天主教跟我们之间最重要的不同，也是与阿米念主义最重要的不同。简单的说，就是功劳的问题。这个称义的基础或者根据呢，就是功劳的问题。第一，从负面来看，称义的基础不可能是在人的任何的美德或者人任何的好行为。我再讲一次哈，称义的基础、称义的功劳不可能是人的美德或者他的好行为，就是不可能是他是好人，他做好事，是好人做好事，在上帝面前没有功劳的。这种的立场是为了要抗衡罗马天主教还有很多柏拉修主义的倾向，柏拉修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要取得自己的功劳。那我们福音派，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经的基要派敬虔基督，也会面对这种的诱惑的。 我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我们既要敬虔的教会往往都有这种的取功德的这个潜意识的，或者是不是有意的这种的心态啊。上两讲我们问题解答是讨论的奖赏的问题啊，我们是不配的，服侍神是我们的特权，但是所以只要过分注重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热心、我们的奖赏的话，这种的功劳的概念就很容易就悄悄的又跑回来了啊。我们好不容易马丁路德啊，今年是2014年，再过三年是马丁路德改教的500周年，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好不容易500年前啊，我们从这种的赚功劳的宗教脱离了，回到圣经，但是我们又常常悄悄的又把它又滑进来了。保罗新官的赖特 N.T. Wright 啊，他说称义有两种，一种是现今的，一种是将来的。将来的称义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所带领信徒所做出的好行为，或者是他的生命生活。我们说过阿米念主义也有这种的倾向啊，所以呢赖特这种的保罗新官呢，完全就把功劳或者罗马天主教那种的倾向又带回到基督教的学术界大殿堂里面。很容易的，不论是学者或者我们一点都没有文化教育的小信徒，这种的柏拉修主义倾向，就是讨功劳的这个倾向呢，加尔文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心中黑暗的角落，就是我们的不幸。那在过去的这好几讲里面，我们有两方面讲了很多的，在称义的时候，一个就是讨功劳律法主义啊，在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呢，一般都是你热心一点，在教会里面打4份半工、5份半工、6份半工啊，家庭都不要了，丈夫都不要了，孩子们呢就自生自灭，这样子呢就叫做爱主，神就会很爱你，这是律法主义。反过来是反律法主义，哎呦，我们都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讲什么律法啊，这是神之爱吗？那这就是反律法主义。那我们可以取笑别人，讲说神就是爱吗？啊，这个太过普遍了，现在啊，你一离开这些保守的教育，你都听得到的，在电视，在网络，在成功神学灵恩教会，不一定灵恩教会啊。但是事实上呢，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心中同时有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的倾向的。这两种都是不信，都是信心软弱所导致的。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学术上神学的问题，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问题。我们心底里说，哎呦，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一次我跟一位老人家传福音，他现在信主了，信了10多年了，他说我就是不要别人给我代替我的罪而死，直接跟我讲的。当时已经应该有70岁了啊，现在80多90岁的老人家终于信主了，直接了当说，我就是不要别人给我代罪啊，天下没有这么好的午餐的啊。那我们基督徒传道人都有这种的心态的，一生要面对这两方面，要就是，哎呦，我们不要再讲规条，或者说让我来做多一点，这样子上帝会爱我多一点，救我深一点啊。这两方面呢都是诱惑。所以称义的基础不在人的好行为啊，我们要提防任何柏拉修主义的倾向。阿米念主义就是一种的半柏拉修主义，一半信心一半行为。天主教也是一种的半柏拉修主义，一半信心一半圣礼好行为等等。保罗新官绝对是一半信心一半好行为，就 Anti-Lighter。 好，我们来看天主教。伯克夫说，天主教的教导呢，是罪人是根据什么称义的呢？是根据流入到他心里面的内在的义。因为天主教呢，我们已经 讲过了，他们把称义和成圣混为一谈，搞乱了。所以他们说称义呢，就是圣灵神把义流到，就好像茶叶的味道进渗透到水一样啊，渗透到我们的心里面。因此呢，这种的在我们里面的义，就我们就变成义人了啊。这种内在的义呢，就是人的意志和一种先前恩典合作的结果。什么叫先前恩典呢？就是圣灵呢先给你一点的恩典，在你信心有之前，他给你预备性的恩典，然后呢你要合作，然后呢你就得到这种注入到你里面的内在的义。这种叫做第一次的称义。在所有后来的称义呢，人的好行为就是很重要的要考虑的成因了。就我们直接就说，人的好行为呢，就是后来称义的基础。请注意，天主教讲称义会慢慢增多的，会成长的，会有后来的称义。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点哦。但是伯克夫在这里的批判是，一个重生的人，他内在的义和他的好行为是不可能构成他称义的基础的。三个原因。第一，一个重生的人的义啊，在今生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完全的义，永远不会完全，直到我们见主面。二，一个重生的人的义或者好行为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义在他里面结出的果子。好行为是信心的果子，好行为是称义的果子，所以它不是称义的根据，它不是因为好行为而称义，就算后来的称义都不是，它是称义之后所结出的果子。第三，信徒的最好的好行为还是被罪玷污的。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原罪的确是消除了，但是在我们里面还有内住的罪 indwelling sin 和罪的倾向啊。倾向这两个字呢，罗马书第七章是用律啊，另一个律。我再说一次啊，内在的罪和罪的律。所以呢，我们不论我们做的怎么样的好，怎么样的属灵爱主热心，还是有罪的污染的。也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呢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奖赏这个问题啊，太不配得到了，还要花太多时间去查考，实在是不要的。不但如此，圣经教导我们，很清楚教导我们，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白白称义的。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所以呢，人不可能透过守律法的行为 works of the law 而称义的。罗马书三章二十八，人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加拉太书二章十六，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三章十一，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是明显的。好，这里我们讲完这个负面的，就是称义的基础不可能是靠人是好人或者做好事，完全是唯独在于耶稣基督完全的义。那这个是正面的意义。